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35集。其实这个问题呢，是在考赵局长，也是在考我，不过我们两个暂时都没有好的答案。赵局长说道，
那会不会是在别的地方形成了干尸，然后在拆迁时候转移到这里的呢？
我摇了摇头，很难再找到这么好的环境了。去年虽然大旱，但是我们也没有发现过一具干尸啊，而且哪有等到拆迁再把尸体弄到这儿的呢？这不就是让警方发现吗？再看尸体周围的痕迹，肯定也是放在这边有一年了。
可是经常有人走的话，就没有人打开箱子看看吗？箱门又没有锁，
这个可能就需要调查原住民了。
那这个案子会不会是意外死亡呢？
虽然箱子的外边搭了帐篷，但是因为箱子靠近着电线杆，帐篷上有开孔，所以我也不敢轻易把尸体就从箱子里边搬出来，怕淋到雨。我重新钻进了箱子里，查看死者的尸表情况。因为干尸是保存型尸体现象，所以尸体的皮肤完整无缺地保存了下来。我查看了死者的胸腹部和头部，没有任何的创口，也没有任何出血的痕迹。显然他并不是被外界的暴力导致的机械性损伤致死的。我又看了尸体的口鼻腔，因为高度萎缩，黏膜干涸脱落，所以看不真切，但是似乎口唇皮肤上有一些小小的损伤。但是我知道这样程度的损伤根本不可能导致死者窒息死亡。尸体的颈部皮肤干燥的凹凸不平，但是我用手套把皮肤捋平以后，也排除了他颈部受力的可能性。至少从尸表上来看，并没有发现死者是被他人外力致死的依据。我这么一说，赵局长的侥幸心理就膨胀了起来，他亲自戴上手套，仔细检查了铁箱的门和锁扣。
你们看啊，这种锁扣可能会出现问题，如果死者是一个小孩子，再如果死者是不小心钻到箱子里边，很可能因为作用力的巧合导致了箱门锁扣的搭闭，这就等于是他把自己关进到了箱子里。如果那样，木炭又不能吃，他就会被饿死。
可是他不会敲门呼救吗？
万一他是把自己关起来的时候是深夜，或者小孩子把自己关上因为过度恐慌而不会呼救，是不是就可能形成了呢？
那他的衣着，
我们这边农村小孩子呢，甚至是农村汉子，在夏天的时候只穿着一个大裤衩，光着脚丫到处走的现象还是存在的。
我心里隐约觉得并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一时间又找不出好的理由来反驳他，于是我低头不语，静静地思考。还是林涛的一句话把我从沉思之中给叫醒了，他说我知道为什么这么久都没人发现尸体了。我赶紧跑到林涛的身边，仔细听他讲。林涛把两扇铁门重新闭合好，锁扣搭好，指着铁门正面，
你们能看到什么？
门啊，大宝说道。门上有什么？
锁呀。
林涛拍了大宝的后脑勺一下，仔细看。我皱着眉头盯着门箱看了好久，
好像有字。
对，有字。能看出来是什么字吗？林涛兴奋地说道。铁门上应该有三行字，每行四个，一共12个字，看起来应该是黑色记号笔写的，而且写上去有些日子了，经过日晒雨淋，记号笔褪色了，所以只能隐约地看到轮廓。第一行最后一个字是香，第二行第一个是有，第三行最后一个是进。这什么意思啊？
别急啊。
林涛从勘察箱里拿出多波段光源和绿光眼镜，记号笔都有荧光剂，虽然已经褪色，但是我们用这个激光荧光反应还是可能还原这些字的。 说完，林涛打开了多波段光源，戴上眼镜看了一会儿。我说吧，上面写着高压电箱，有电危险，请勿靠近。不对啊，我说道，这个箱子周围我都看过了，粘附了大量的碳末，这说明这个箱子根本的作用就是储存木炭，并不是高压电箱啊。林涛摘下眼镜盯着我微笑着。我拍了一下脑袋，哦，我被大宝传染了，这些字是犯罪分子写的，把这个箱子伪装成高压电箱放在电线杆下面，因为伪装成了高压电箱，所以接近一年的时间里，附近的居民都老老实实的没有接触过这个箱子，因为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这个箱子就是高压电箱，犯罪分子此举就是为了延长案发时间。陶法医说，也就是说有伪装行为，那么这肯定是一起命案了。对，不出意外的话，这就是一起命案，尸体运到殡仪馆进行检验，进一步确证死因和尸源线索，另外恐怕需要排查这附近曾经经营木炭生意的人。赵局长点头，我知道你的意思，这个箱子里边原来全是木炭，犯罪分子拿走一部分木炭把尸体装了进去，有机会接触到这个箱子的自然就可能是经营木炭的生意人，而且这个箱子这么重，远抛近埋，把尸体藏在这里的肯定是附近的人。放心吧，这个箱子这么特殊，我们在半天之内一定能把这个箱子的主人找出来。你们啊，该去尸检的尸检，该抓人的抓人。林涛重新戴上眼镜，我呢得留下来，想办法把这些字用特殊的形式摄影手法给照下来，这些字被弄下来以后拿到吴老大那边，就是证明犯罪的有力证据啊。吴老大是我们省厅总队文件检验科的科长吴抗，之前的清道夫专案就是因为吴科长通过文字上的一个细微的发现确定了犯罪分子，从而破案的。干尸的尸僵早就缓解了，但是破坏它原来的姿势也不容易，因为肌肉干燥之后的牵扯，我们费了半天的力，这才把尸体从坐姿变成了仰卧，放在了解剖床上。他们人呢？我环顾左右，见只有大宝和韩法医，于是气喘吁吁地问道，嗨，小羽毛抓人去了，程子燕好像很害怕干尸，在隔壁呢，韩亮陪她呢，你说她一个见过那么多尸体的女警，怎么就害怕一只干尸呢？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害怕的东西吧。我说话的时候，蟑螂在我脑子里边一闪而过，不过最近韩亮和小程走得有点近啊，嘿嘿嘿，老秦也开始八卦了。我做了一个虚的手势，让大宝赶紧开始尸表检验。在解剖室里灯光很好，所以可以更加清楚地观察尸表状态，不过在良好的灯光之下，我们依旧没有发现尸体上有什么损伤。虽然我知道在这种尸体条件之下想提取到一些物证是很难的，但是我还是按照解剖提取物证的规范提取了死者的口疮、肛门、龟头的擦拭物，然后捡取了死者的指甲。因为尸体严重变色，所以我们并没有发现死者指甲的异常，但是在剪指甲的时候，因为近距离观察，我才发现死者的甲床颜色还是较周围组织要深的。我问道，你说会不会有窒息征象啊？大宝翻开死者的眼睑，眼球萎缩了，结膜也变色了，看不到出血点，口腔也看不出颜色，不知道有没有窒息征象啊。陶法医这个时候说道，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不是被捂压口鼻，或者是扼压颈部，或者说是迫压胸腹导致窒息的。这个我赞同啊，现场铁箱封闭不动，也不具备闷死条件，看来呢是我想多了。开始吧。大宝亮出手术刀看着我，我点点头，大宝的刀就切了下去。相比于医学院的尸体标本，干尸的皮肤要难切得多，虽然锋利，但是并不耐用的手术刀片此时就展现出了它的弱点。我们换了三次刀片才把尸体的胸腔全部打开，因为死者的血迹已经全部干涸，肌肉也开始高度萎缩， 所以我用剪刀剪下一块肋软骨作为 DNA 检验的样本。本身见过的干尸就少，更别说解剖干尸了。不知道大宝和陶法医以前有没有解剖过，反正我是没有。不过呢，和想象中的一样，干尸的内脏虽然已经缺水萎缩，但是基本形态还都是完好的。这样的话，我们解剖的工作并不困难。毕竟从尸表上没有发现可能的死因，所以我们把尸体的内脏分别提取出来仔细检查。这样的尸体细胞组织都已经干涸，是不具备进行病理检验的。如果死者真是疾病猝死，那么我们怕是也发现不了确切的证据，能不能下确定的结论，那这情况就比较麻烦了。我最先打开的是死者的胃，胃内容物不多，但是呢，还是能看到一些干涸的纤维，这说明死者并不是处于一个饥饿状态，这就排除了赵局长之前说的孩子操作失误把自己关到箱子里的可能性了。可是他的死因究竟是什么呢？在我们检验完尸体内脏以后依旧没有答案，这让我感觉到焦躁不安。大宝没见找出死因，也不浪费时间，就开始锯尸体的耻骨联合。之前推断死者只是一个孩子，那是根据身高、体态和残存面容进行推断的，自然不可信。只有对耻骨联合推断年龄，这才能找到准确的结果。一个法医若是连死者死因都找不出来的话，这确实是一件非常没面子的事儿。所以我没有放弃，继续检查死者的器官。之前我曾怀疑死者有窒息征象，但是不怎么明显。但是看完死者的颅底，我发现死者双侧颞骨沿部还真有出血迹象，这更加让我坚信死者是存在窒息征象的。既然是怀疑窒息，那么我的检验重点就在死者的肺脏上。死者的气管和支气管都已经被大宝打开，并没有发现什么异物，也没发现充血、淤血之后干燥下来颜色加深的情况。尸体的肺脏看起来没什么异常。我想了想，继续用眼科检沿着支气管往下检，既希望在细支气管里能发现一些异物。这不检不知道，一检呢，还真的是豁然开朗了。死者双侧肺脏的细支气管里果然有泥巴一样的异物，在干净整洁的解剖室里是不可能对尸体造成污染的。那么尸体的支气管里边的异物就一定是导致他窒息死亡的原因。我把支气管里边的异物小心用钳子给夹出来，摊平放在白纸上观察，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于是我摘了外层手套，把异物拿到了隔壁的实验室，放在显微镜下观察。我用镊子尖端不停地把异物摊平，显微镜的视线里逐渐开始清晰，一条细小的纤维出现在了视野之中。这显然不是人体的软组织部分，而是有纤维的软质异物。大宝，我们去一趟市局的刑科所，请微量物证的检验部门同事看一看。我催促着正在处理耻骨联合的大宝，行，五分钟。那个，我粗略看了一下啊，耻骨联合表面沟和脊都非常明显，耻骨结节呢，还没有形成，这应该就是一个12-13岁的小男孩。行啊，有这个条件就够了，一会儿打电话给小羽毛，让他传达给专案组。现在独生子女都是个宝，咱们知道了失踪时间以及大概年龄，从失踪的报警里边就应该能找出尸源。现在咱们需要知道的是死亡原因，快点。大宝安排陶法医留下，用高压锅把耻骨联合煮一下，这样能够更精确地推断出死者的年龄。不过在这一起案件之中，我知道精不精确其实并不重要。我和大宝赶到了市局微量物证检验室，主任是一名姓齐的女孩子。齐主任年纪呢和我们差不多，但是因为长相显小又活泼外向，所以让我们误以为她才20几岁。废话不多说，齐主任就开始用显微镜观察起了异物的形状。齐主任一边看一边说， 这种纤维很显然是纸啊。
纸？
这倒是让我非常的意外。我之前还在考虑这会不会是水草之类的纤维，考虑死者会不会是溺死的。我定了定神，又问道，还能看出什么？纤维细软，卫生纸。齐主任补充道，卫生纸在支气管里，这怎么进去的呀？已经超出了我的智商能理解的范围了呀。也超出我的量。一般异物吸入性窒息，最多的就是酒后胃内容物反流吸入之后致死，但是吸入一团卫生纸，这还真没法想象啊。齐主任说道，你们法医的知识我不懂哎，但是纸的微量物证检验是我硕士三年研究的课题方向。也就是说我们找对人了，大宝问道。齐主任嘿嘿一笑，不过很遗憾，研究生上了三年，再加上工作快十年，看过各种各样的卫生纸的细节结构，但是没有看到过这种。特殊不是坏事啊，特殊呢就有辨识度，就有希望成为破案的线索。
你是说让我到超市里边买各种各样的卫生纸来给齐主任看吗？
大宝哭丧着脸。大宝啊，是一个喜欢勘察现场的人，检验尸体的人，但是呢让他去做一些这些外围搜索则是老大的不情愿。但是他不做谁去做呢？我笑着朝大宝点点头。回到了专案组，我就看见陈诗雨已经端坐在那儿了，他满头大汗微微笑着，我就知道他已经把木炭经营户给拘传到案了。我走到专案组的电脑旁，插上 U 盘，先介绍解剖情况。根据解剖情况呢，死者应该是一名十几岁的男孩，全身没有任何可以帮助寻找尸源的线索，但是孩子丢失应该会很快报案。一个十几岁的男孩有着自己的辨识能力，常人无法把他带出很远的距离，所以案发现场附近寻找去年三月到十月失踪的男孩应该很快会找到尸源。寻找到尸源以后，必须仔细询问失踪的具体时间和情况，死者的死亡时间和我们之前现场推断的一致，是去年的三月到十月，死亡原因是吸入性窒息。赵局长问道，
吸入性窒息？吸入什么了？
卫生纸。
卫生纸？
卫生纸是怎么吸进去的呢？
那是不是案件？
我笑了笑，根据现场推断应该是案件，至于为什么能吸进去卫生纸，我想只有破案之后才能知道。不过卫生纸的细微结构是有特殊性的，也就是说是有辨识度的，如果我们能找到同样的卫生纸，就可以划定范围，甚至作为之后法庭的证据。
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感谢您的收听。